想象一下，你现在手里正拿着一本，可以说是包含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智慧的古代文件。但是那个问题是，
任何人知道它的确切作者是谁？
对，不仅不知道作者是谁，也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是哪一年写成的。甚至你知道吗？连这本书里的头号主角其实都不属于那个将这本经典保存下来的宗教群体。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个完全无法破解的谜团？
确实是。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为你梳理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就是约翰·沃尔敦博士关于约伯记的教学笔记。
一份非常有意思的笔记。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跟着沃尔敦博士的视角潜入这片可以说是充满迷雾的历史水域，去探究一下约伯记这本古代经典的成书日期，还有它的作者身份。
没错。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因为资料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颠覆的观点，就是当我们试图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寻找这本古代经典的作者和出版日期时，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问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
这确实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踩进去的陷阱。你看啊，当你走进书店，你理所当然的觉得每本书都有一个封面，对吧？
肯定啊，上面印着书名、作者。
对，还有版权归属和出版年份。这像是咱们现代社会的条形码机制。但是如果你把这套机制硬套在沃尔敦博士提到的那个古代进洞世界里，整个系统就会彻底崩溃。
也就是说，那套在古代根本不适用。
完全不适用。在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书，也绝对不存在所谓的作者。
等一下，连作者这个概念都没有吗？
没有。那里没有知识产权，也没有版权法，没有任何类似于比如说某位才华洋溢的作家坐在书桌前构思了一部畅销小说，然后签上自己大名，这种概念在当时是完全不存在的。
哇，这听起来太反直觉了。那如果没有作者，也没有书，那这成百上千页的信息到底是怎么传下来的？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有名有姓的作者来为内容背书，他怎么能在那个时代有权威性呢？你看，我们今天可是极其看重出处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大家通常就觉得，那是不可靠的小道消息吗？
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但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太依赖视觉，太依赖文字来建立信任了。在古代，信息的权威性根本不是来自写下文字的作者。
那是来自哪里？
来自发声的权威人物，以及那些负责记录的文士。
发声的人物？
对，权威人物，比如先知啊、国王啊，或者族长，他们只负责开口说话，然后那些受过极高专业训练的文士才负责把这些话语刻在泥板、沙草纸，甚至是涂了蜡的木板上。
所以他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更像是文件，而不是书。
完全正确，被称为文件。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那个古代世界其实是一个极其纯粹的听觉主导文化。
听觉主导？你的意思是，对古人来说，耳朵听到的东西比眼睛看到的白纸黑字更值得信任？
是的。
这跟我们的世界完全反过来了。我们今天都觉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呢。
机制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对古人来说，一个被当众说出来的、被整个社区的耳朵听到的信息，它的分量远远超过一段被刻在泥板上的无声文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公开的演讲拥有整个社区作为活生生的见证人呢。如果你把一段文字刻在泥板上，然后锁进那个黑暗的文士党馆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谁知道文士有没有在背地里偷偷篡改过内容，对吧？
哦，我懂了。所以公开的能被听到的语言才是可验证的，而隐藏的文字反而是可疑的。
没错。
哇，这个逻辑一旦解释清楚就完全说得通了。如果大家都不认字儿，那文字记录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就像是某种加密代码。
正是如此。为了让你更直观的感受，沃尔敦博士在笔记里用了两个非常精妙的比喻。第一个呢，是外语课比喻。
外语课怎么说？
你想想看，古代人就算机缘巧合学过一点基础的认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根本用不到。这就像是你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被迫学了一门外语， 比如法语。
哈哈，太真实了，
对吧？你当时为了应付考试可能还及格了，但是因为你毕业之后整个社会的运转根本不要求你用法语交流，几年之后你是不是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绝对的，我高中的法语现在真的只剩下你好和结账了。只要我不搬去法国，我完全不需要这门语言，就能在这个社会活得好好的。
古代近东的读写能力处境也是完全一样的。社会中虽然有文士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运转一点也不依赖于普通大众是否会读书写字。
嗯，确实。
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个比喻，律师的比喻。在现代社会，你可能懂一点基础的法律常识，对吧？
对，懂一点皮毛。
但是当你遇到真正严肃的事情，比如说你要买一套房子，或者你要签一份涉及你所有身家性命的商业合同时，你会拿张白纸自己手写一份协议吗？
绝对不会。哪怕我知道字儿怎么写，我也绝对会立刻去找最专业的律师来起草。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用错了一个术语，或者写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我都可能倾家荡产呢。
就是这个道理。古代人面对书写的态度就和你面对法律合同的态度一模一样。当他们遇到极其罕见的必须要落实到书面上的情况时，
比如国家条约什么呢？
对，或者极为重要的神谕，他们绝对不会自己去刻泥板，他们一定会去找专业的文士。而且一旦文士把这份法律级别的文件写好，他是会妥善存放在文士或者神庙的档案室里的，
所以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
根本不可能。你不可能像今天走进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那样把这份文件借回家去当睡前读物。文件是用来存档和备查的，绝不是用来阅读和消遣的。
天哪，我觉得我脑子里那个古代人坐在灯下捧着书本阅读的幻象已经被彻底打碎了。不过这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现象？
你觉不觉得这听起来非常像我们现代社会正在经历的某种，怎么说呢，返祖。
返祖这个词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你看啊，我们现在花大量的时间听 audio 看短视频，我们其实越来越依赖这种听和看的模式来获取权威信息，而不是去阅读几万字的深度长文。声音自带的那种情绪语调还有临场感，似乎又一次比冰冷的文字更有说服力了。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其实人类对声音和叙述的本能依赖从未真正消除。
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旧约里的大部分内容一开始都只是权威人物的口头演讲，或者独立的预言啊，零散的诗篇，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口口相传，直到整个历史过程的结尾才被后人汇编成一本书。
嗯，大多数是这样的。
那约伯记呢？他难道也是这样，有几百年里零散的演讲碎片，就像科学怪人那样强行拼凑出来的吗？
很多人确实是这么猜测的，但这恰恰是约伯记在整个旧约中极其特殊，甚至是完全破例的地方。
哦，破例在哪儿？
伍尔敦博士指出，约伯记绝大多数的内容并不是几百年间零散语录的简单拼凑，它可能是旧约中极少数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从一开始就作为一本书，或者说作为一个高度完整的文学结构而存在的作品。
也就是说它不是东拼西凑的。
绝对不是。它根本不是那种把某一年朋友 A 的演讲和一百年后朋友 B 的演讲孤立地塞进同一个文件夹里的产物。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它不是简单的语录大杂烩，那它的结构到底有多精密呢？
精密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书里的对话和演讲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素养，使用了极为华丽的散文，甚至还包含了极其复杂的诗歌形式。
哇！
更重要的是它的逻辑咬合度。约伯的哀叹，他三的朋友层层递进的反驳，约伯激烈的回击，以及上帝最终那场震撼的显现，这些部分绝对不是各自为战的，他们在神学逻辑、词汇呼应和文学手法上都是紧密配合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
没错，这是一个被高度构思出来的文学杰作。
好的，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就像是一部精心打磨的百老汇音乐剧，对吗？
哈哈，这个比喻很新颖。
因为我们设想一下现实场景啊，如果一个人的房子突然被龙卷风摧毁了，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甚至失去了家人， 这个人在灰烬中极度悲痛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可能即兴发表出一篇完美押韵、辞藻华丽还充满了深奥神学隐喻的长篇大论的。
确实，人在巨大创伤下的真实反应往往是语无寸思的。
对啊，当他的朋友们赶来安慰他的时候，也不可能像对台词一样一人来一段结构眼睛的排比句嘛。所以书中这种高度复杂的语言本身其实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是一场经过精心构思的文学建构，它是一个经过打磨的剧本，绝不是案发现场的录音笔文字版。
你的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的比喻非常精准，剧本是对现实的艺术化升华，日常的悲剧对话不可能如此结构化。既然我们现在确认了它是一部高度精心创作的文学剧本，那么关于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也就是它的成书日期，就会变得非常棘手了。
等一下，这似乎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啊。既然你刚才说服了我，这其实是一部经过高度艺术加工的剧本，那就意味着它需要极高的文学造诣，还有漫长的时间来构思。这通常暗示它是在历史的晚期才写成的。
是的。
但是我以前听到的所有关于约伯记的说法都认为它是圣经里最古老的一本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可能既是晚期的高度文学作品，又是最古老的历史呢？
要解开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在脑子里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割手术。
切割什么？
我们必须把故事中事件发生的设定时间和这部文学作品真正被写成或者构思出来的现实时间完全拆开来看。
哦，你的意思是剧本里的时间轴和剧本外编剧的时间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
一点没错。如果我们深入约伯记文本内部的设定，主角约伯确实生活在一个非常早期的古代世界，维尔登博士提供了一些非常硬核的历史细节。
比如呢？有什么细节？
比如书中提到约伯的财富或者人们给他的馈赠时使用了一种叫做 Cassita 的货币单位。
等等， Cassita 是什么？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这说明了巨大的时代差异啊。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 Cassita 这种特殊的货币单位仅仅存在于极其早期的历史阶段，在那之后这种货币就彻底从流通中消失了，再也没有被使用过。
哦，这就像是你在读一本小说里面的人买马的时候支付的不是美元而是古罗马的硬币，这瞬间就锁定了故事的年代背景。
没错，锁定的非常准。不仅如此，书中还提到了加勒底人和示巴人的袭击小队，这些非常具体的游牧部落和地缘政力细节都强烈地指向了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族长时代。
那么这就完全像是今天的一位好莱坞顶级编剧写了一部关于古罗马帝国角斗士的电影。
对，
电影里的场景是古罗马斗兽场，人们花的是古罗马金币，遇到的敌人是当时的日耳曼蛮族，故事的背景绝对是古代的，但这完全不代表这个电影剧本是2000年前写在羊皮纸上呢。它可能就是去年某个编剧在洛杉矶的一家咖啡馆里用 notebook 电脑敲出来的。
这个类比太到位了，作者为了让故事显得真实有历史厚重感，故意使用了那些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道具，比如那个叫 Cassita 的古代货币。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有什么线索能看穿这个好莱坞编剧的障眼法？既然故事背景这么古老，我们凭什么认为这部作品的编剧其实身处晚期的以色列呢？
这个破案的过程简直极其精彩。我们要看穿这个障眼法，不仅要看书中写了什么，更要看书中没有写什么。
没有写什么？这能看出什么来？
这揭示了一个巨大的神学反转。长期以来有很多人坚信这本书一定成书于摩西时代之前，也就是非常早期的西奈山颁布十诫之前。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整部约伯记长达42章的宏大篇幅里竟然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人最核心的圣约，没有提到摩西律法，也完全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甚至连一次都没提到过。
一次都没有。而且约伯作为家里的族长，居然自己扮演了家庭祭司的角色去献祭。
我大概能猜到这些人的逻辑了。 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中，只有利未支派的祭司才能献祭，普通族长自己去献祭，那是严重违规的。
没错。
所以，如果书里没有提到这些规矩，约伯还在自己献祭，那肯定是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规矩根本还没有出现。这听起来简直是证明早期成书的铁证啊。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但这看似是铁证，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推论都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假设上。
什么假设？
假设约伯是一个以色列人。
难道他不是吗？
是是是。当你翻开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文本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约伯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
什么？整本希伯来圣经里最著名的探讨苦难的主角居然不是以色列人？
绝对不是。书里明确记载，约伯来自乌斯地，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以色列民族之外，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外邦人。
哇的天！
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前所有的铁证就瞬间瓦解了。你想想看，既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他生活在乌斯地的部落文化里，他的世界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以色列的西乃山圣约、摩西律法，更不可能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啊。
对啊，在以色列之外的古代近东社会，部落族长担任家庭祭司是极其合理，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完全正确。因此，那些所谓的缺失的以色列线索根本不能用来证明这本书写的有多糟。
哇，这真的是一个认知上的打底阵。这就好比我们一直在看一部关于外国人的纪录片，然后一直在抱怨说，哎，里面怎么没看到我们国家的国旗？所以这部片子一定拍得很早，早于国旗发明的时候。
哈哈，没错。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人家压根就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嘛。所以约伯只是在遵循他自己国家的习俗，但是如果约伯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外，这又怎么证明这本书是晚期写成并且是给以色列人看的呢？
这就是整件事最震撼的文学和神学机制了。尽管主角是一个远在乌斯地的外国人，但学者们在整部书极其复杂的文学构造中，在那种关于神明正义的辩论方式里，清晰地察觉到了强烈的以色列导向。
也就是说，它的受众非常明确。
对，这本书毫无疑问是写给以色列群体看的，使用的是以色列的智慧文学传统。当我们意识到一群以色列人在经历了大量的历史沉淀，甚至是国家覆灭的苦难之后，为了探讨异人为何受苦这个最深刻的神学问题，他们特意塑造或者说选取了一个非以色列籍的外国人作为终极榜样。
这本身就需要极高的神学反思能力和非常宽广的视野，这绝不是早期那种强烈的部落主义时期能写出来的东西。这强烈暗示了他的成书时间偏向于历史的晚期。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你仔细想想，这个操作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这其实是一本写给晚期以色列人看的书，探讨的是关于苦难、关于神明正义这些最核心最痛楚的神学问题。
对。
但这部作品却特意跨越了宗教和民族的边界，挑选了一个完全不是本国籍的老外，把它放在了一个极其古老的族长时代背景下，作为探讨这一切终极智慧的载体。是的，
这不仅没有帮我们确切地回答作者到底是谁，或者到底是哪一年写的，反而让这本书的格局变得宏大到不可思议了。就好像是在告诉当时的读者，为了探讨最深刻的真理，我们需要跳出我们自己现有的民族和宗教框架。
总结得太好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一切看似令人困惑的矛盾就全都能解释通了。沃尔顿博士在他的笔记最后点出了一个定海神针般的结论。
什么结论？
约伯记在本质上是一本智慧文学。我们要明白，智慧文学的核心目的绝不是为了像编年史那样记录某个人某年某月某日的流水账，
也不是为了宣扬某个作者的个人名气，
完全不是。它的核心是为了传递智慧，而智慧文学最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真理是永恒的。
永恒的，也就是说它完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正是如此。无论一个人是身处古代的乌斯地还是现代的北京，
无论你是早期的游牧民族，还是晚期的城市居民，无论你在顺境中感恩，还是在突然起来的苦难中绝望，你都能从这种智慧中获益。
确实。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它的本质之后，我们一开始纠结的那些问题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无论它是最初口头传颂的，还是后来文史记录的，无论它是基于真实历史文件的汇编，还是高度精密的文学剧本构造，无论主角是以色列人还是乌斯地人，背景设定的多早，剧本写的多晚，
在最终的永恒的智慧教导面前，这些都退居其次了。
没错，它的权威性并不是因为某个闪闪发光的名作家把名字印在封面上，它的权威性存在于智慧本身。这就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这类古代文件时，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执着于现代意义上的日期和作者。
这真的是一种内生于文本的强大力量。其实听到这里也不禁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为我抹今天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挑衅性的思考。你发现了吗？
嗯，
在这个信息过载、算法主导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说呢，每一个人都在拼命为自己的言论署名，给自己的图片打上水印，疯狂争夺版权，追求所谓的认证账号和网络流量。
是这样的。
我们太习惯于先看这句话是谁说的，作者有没有权威标签，然后再决定我们要不要相信。但是今天我们探讨的这部作品，它连确切的作者是谁都模糊不清，到底哪一年写成也无法定论，
连主角都不是那个核心群体的。
对呀，然而正是这样一部打破了所有现在权威认证规则的作品，却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为你我提供了关于人性、苦难还有宇宙浩瀚的永恒智慧。也许真正深刻的智慧，恰恰是不需要依靠什么作者的光环、版权的保护或者权威的背书来证明自己的呢。
它本身就自带光芒。
没错，它不需要条形码。这留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当你下次在网上或者书本里阅读任何资料时，你是会继续被标签上的是谁说的所左右，还是会真正沉下心来去在乎内容本身说了什么呢？
非常值得深思。
希望这能成为你今天的一个小小思考。非常感谢你参与今天关于约伯记成书与作者身份的深度解析，让我们一起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继续去挖掘这些超越时间的智慧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